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来看撒母耳记下的第十章啊，一到十九节啊。我们接着上一次的查经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章第一节。此后，亚门人的王死了，他的儿子哈嫩接续他做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哈，这个原文啊，在开头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说。哎，这个事情果然临到了，或者说这个事情果然发生了啊！这个事情呢，果然呢，接着上面这个事情发生了啊。也就是说，这个第十章啊，大家要注意，它跟第九章是有关系的。我们需要看哈，第九章的时候呢，讲到了这个，大家注意，第九章和第十章呢，它实际上在叙事方面有相似的地方，但是结果不同。因为你会发现哈，这个第九章在开头的时候啊，大卫提到，啊，我要照着那个约拿丹啊，向他的儿子施慈爱，啊，施恩施慈爱。最后呢，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啊，得到了这份恩典。第十章开头的时候是不是一样？大卫说，他要去，你去看这个整个第十章哈，说我向这个。哈嫩的儿子，啊，不是拿下的是哈嫩，啊，因着他父亲的缘故施慈爱，但最后呢，变成一场战争。其实，这个第九章和第十章啊，它本质上在讲神面前的两种人。我们从这一开头讲的这个事情，大家要明白，就是说，实际上第九章和第十章是一个对比，啊，我往后边会给大家具体讲。所以说呢，在第九章结束之后呢，讲到这个米非波设的事情，约拿丹儿子米非波设的事情之后呢，然后开始讲第十章的事情。然后我们往上看，说亚门人的王死了，啊，你看这里哈，这个第十章第一节非常有意思，你发现他一开始没有提名字，他没有说谁死了，他说亚门人的王死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亚门哈，亚门是部落的意思，亚门是罗德的小女儿生了孩子叫便雅悯啊，后来他是亚门人的始祖啊，是从他父亲生的。也就是说这个亚门呢，他在血统上他跟这个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跟亚伯拉罕有一定的血统关系，跟以色列人在这个血缘和关系上呢，它是有一定的关系，啊，在历史上呢，这个摩亚和亚门呢，实际上也受到上帝怜悯，上帝呢让他们成为两个国家啊，但是这两个国家呢却一直在作恶，最终被咒诅啊，就是这样他们的一种历史。而后边说，他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哈嫩接续他做王。我们来看一下哈嫩哈。哈嫩呀，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蒙恩的，或者说那个被喜爱的、蒙受怜爱的啊。它的字根是这个词，它的字根的意思就是恩典、施恩和怜悯的意思。所以说你去看这个哈嫩这个名字，你去看第二节哈，第二节说大卫说我要照着哈嫩的父亲拿下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你要说你会发现，这个哈嫩。他出生在一个什么时期？他出生在一个他的父亲拿辖跟大卫和好的一个时期。然后这样明白哈，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大卫呢，这个哈嫩呢，他是一个生在恩典之下的人，因为在那个时期，大卫跟他的父亲关系非常好。而第二节说了，拿辖后代大卫，大卫也后代拿辖和他的子孙后代，也就是说，这个人呢，他应该是。就是说出生在一种非常有福的环境当中，没让他赶上和以色列人作对的时候啊，所以很多时候呢，他没有一些历史的旧账，或者说他没有沾以色列人一些血，他在这个事儿上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旧账和罪债啊。实际上第二节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 后代哈内。于是大卫差遣臣仆为他丧父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我们来看哈，十章二节开头非常鲜明的注明，就是大卫说。实际上，你看九章开头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种顺序。九章开头的时候也是大卫说：“我要去后代这个约拿丹的儿子，后代扫罗的孙子。”在第十章的时候呢，大卫说：“我要去后代啊，哈内的这个拿辖的儿子哈内。”所以你看到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哈，就是大卫在这里，接下来他所发出的话，他所说的内容，包括他说要后代这个拿辖的儿子哈内啊，其实不是出于私人交情，乃是出于上帝。因为在无论在第九章还是第十章，大卫的话等同于谁的话？等同于上帝的话，等同于神说啊，等同于神的道。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十章二节的这一份祝福和所发出的这份劝慰和安眠，完全出于上帝，这是一份恩典。我们来看啊，因为这份恩典呢，上帝通过他的受膏者，通过大卫，向这个拿辖的儿子哈内呢去发出。啊，在这里呢，大卫他要施恩于这个哈内，就像今天呢，耶稣基督呢，他要施恩于啊。那个什么，那些蒙恩的罪人，我们来看，在这里啊，十章二节的原文他是这么说的：大卫说，我要后代拿辖的儿子哈内。一开始没有这个照哈内的父亲这个什么，这个是放在后边的。我看来他是顺序，他说我要后代哈内的拿辖的儿子哈内。这个后代原文就是用这个慈爱、良善和诚实来对待的意思。你会发现哈，在这里的时候就用什么呀，这是大卫主动的提出向拿辖的儿子哈内呢来去施恩。而且你去看这个前面第九章的时候哈，你会发现大卫呢他总是主动的用这种口气来说话，主动的向人施行恩典啊。其实我们的耶稣也是，他愿意人得救，他愿意人啊蒙受他的恩典，他总是主动的去赐福于人，啊，这里呢也是上帝的一种良善和上帝的旨意。而且你再往下看，这里的这个施恩呀，这个词啊，或者说中文叫后代，啊，大家来看这里。大家来看。前边呢有一个后代啊，其实在原文后边也有一个后代，但中文呢只有一个，他把它合在一块，其实原文有两个啊。首先我们看前边哈，这里这个大卫说我要后代拿辖的儿子哈内，这个词在这里他用的是未完成的这样一种未完成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卫表示啊，他想要持续的不断的把恩典赐给拿辖的儿子哈内，就是说不光是在他在这一会儿，想以后长期的和他建立关系，长期的去恩待他，长期的来向他去施慈爱，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哈，这里跟第九章其实是一样的，讲到的都是说啊，你看第九章三节说我要照神的慈爱施恩给他，实际上第十章和第九章和第十章的开头呢，讲的都是上帝的受膏者要主动的向蒙恩的罪人去施行恩典啊。第九章向的是这个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第十章呢是向拿辖的儿子哈内。而且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这个拿辖他在以色列历史上他可不是一个好人。拿辖的名字是大蛇的意思，这个蛇就是创世纪那个毒蛇，那创世纪当中伊甸园当中那个蛇那个词。而且你看到这个撒母耳记十一章的一到二节的时候哈，亚门人拿辖上来这个对着基列亚比安营，亚比众人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亚门人拿辖说，你们若任由我剜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死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啊。 在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十二节，撒母耳也提到这个亚门人拿辖呢，他攻击以色列人，威胁以色列人。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拿辖呢，他本来是一个可以说是魔鬼之子，然后他恶待以色列的子民，他威胁说了一些很过分的话，也做了一些很过分的事情。但是很奇妙的是，你会发现他跟大卫的关系很好，在大卫掌权的时期呢，他却在意外的跟以色列跟大卫停止了这种敌对的关系和威胁的关系。这是大卫说的，这不是我说，大卫说他后代过，也就证明还在那个时候呢，他应该是有所回转，有所悔改，他看到了这个上帝受膏者身上的恩典，然后他选择愿意去善待大卫，善待以色列人。所以说你看这个拿辖，他应该有一个悔改的过程，这个人应该是一个蒙恩的人。所以说这就是圣经记的为什么大卫啊要说他后代过他。下边说照着他啊，就是哈嫩他的父亲后代我的啊，那意思去后代他。这里讲到哈嫩的这个哈嫩的父亲拿辖呢，曾经也施慈爱给大卫。这个后代或者说施慈爱，跟前边这个大卫说要后代他的后代，那个后代他的这个儿子用的是一个词，但是他的用法不同。讲到这个拿辖后代大卫的时候，用的是一个完成式。大家明白这两种区别，就是说大家听明白啊，这里实际上表明在神学上的一种信仰上大家需要知道的事情，就是说蒙恩的罪人在世界上他可能会在上帝的感动之下行一些善事，或者说呢他也会善待教会啊，善待基督徒，善待牧师。但是人对上帝所做的这些善事跟上帝对人所施的恩典是完全没有办法比的。啊，一个是有限的啊，做的次数有限，而且呢在人生当中是有，而且呢他不能长久啊，因为拿辖已经死了。但是大卫所说的要提出的像这个哈嫩施恩呢，他用的是一个未完成式，就表示他要长久的啊，永久的施恩，只要他愿意跟随。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呢有人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但是呢虽然说大卫说啊是照着他后代那个我的恩典我再去后代他，这里并不是一种交换的关系，这里其中呢还是说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个哈嫩的父亲拿辖他应该在他人生的后期蒙了上帝的恩典，然后呢他选择跟约拿丹一样与大卫去结盟，最终呢也是能够他的后代呢能够得到大卫的眷顾，得到上帝的眷顾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九章一节也说过，我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啊，这里是一个意思。接下来呢圣经说于是大卫差遣人安慰他，大卫呢差遣了他的使者。这个安慰呢原文的意思是使他得安慰，就是说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他主要强调大卫他差遣使者的动机，差遣使者的动机是为了安慰，而不是接下来九章三节那些坏人所说的啊别有用心啊或者来窥探你，这里主要是表达大卫的动机。而且后边是这样说的，借着他臣仆的手啊，为了他父亲。这个安慰呢是通过大卫所差派的使者，通过大卫的仆人，然后为了安慰呢哈嫩他的父亲呢去世这件事情。所以说我们看到罗马书的十二章十五节哈，大卫无论是在预表基督这个层面，还是说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上帝的仆人，他在这里做的都是符合圣经的。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说要与哀哭的人同哭啊，而且呢大卫在这里预表基督差遣自己的门徒呢去安慰那些像哈嫩一样失去亲人失去父亲的那样的人。在今天呢我们需要注意，上帝呢赐给这个世界的福音啊，上帝对世人的怜悯和安慰是借着上帝的教会啊，借着基督的仆人们然后来带给这个世界啊。后边说大卫的臣仆 到了亚门子孙的地界啊，这原文是亚门的子孙啊，中文叫亚门人，原文是亚门的子孙。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这里预表基督的福音呢，通过神的使者，通过神的仆人呢，然后传到外邦，传到那些需要安慰的罪人当中啊。十章三节，但亚门人的首领对他们的主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差臣仆来不是详查窥探，要倾覆这城吧。大家注意哈，十章三节开头啊和十章二节在原文都是用的这个词，就是说啊，你会发现前面是神说啊，是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福音，上帝要施恩，上帝要安慰，这里的这个说话的人呢是魔鬼之子，是魔鬼的话，是人的话，是为了拦阻罪人蒙恩得救，大家明白哈。所以说你看到前面大卫呢，他传达出这样的善意，大卫的仆人呢带来这样的安慰，从受膏者来的安慰啊，从耶稣那里来的安慰，是一种福音。然后到了第三节的时候，这魔鬼之子呢极力的啊拦阻在罪人面前呢去否认和歪曲上帝的福音真理，为的是让一个罪人他不能得到恩典，为的是让一个罪人呢从上帝的恩典当中转向咒诅，最终做神的仇敌。所以说这里你会发现这个拿辖这个事情呢，它真的是非常像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的那个撒种的比喻，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而且这些人呢是魔鬼之子，甚至说你们律法是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时候你也阻挡他们，所以这些人是魔鬼之子，要受更重的刑罚啊。而且弟兄们，你看这里的时候你还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哈嫩这个人，他虽然是表面上看被人耸动，最终他弃绝了福音，最终他选择与神为敌，但是他自己是有原因的，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这些人是他的下属而不是他的主人，也就是说他有权柄，他有能力，他能管住这些人的嘴，他也可以自己做决定，他是一个国家的掌权者，但是他是没有这样去做。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敌基督的势力呢在这个时代不一定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的掌权者，但是他，但这种敌基督势力一定在一个国内或者说在一个范围当中呢有着影响的广泛的影响力，他能够在掌权者面前说话。哈嫩是这些人的主人，所以说哈嫩他接受了这些意见，他要为自己这个选择要在上帝面前付出代价，说这个你以为大卫啊，就是说大卫在你眼中是尊敬你父亲吗？他们首先这样去说啊，这里是一个疑问词。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时代基督徒很多时候对人所发的善意啊，基督徒对人传福音，基督徒对人去本人圣经传递永生之道的时候啊，去安慰人的时候，往往被敌基督或是外邦人故意歪曲成别有用心。看这里哈，说他差人带安慰到你这里啊，一开始呢是否定了大卫对哈嫩父亲的尊重，然后否定了他大卫差人所带来的福音和安慰。接下来的时候啊，说他不就是为了要详细查考这城，在这里呢把基督的福音说成是别有用心啊，这里用个词啊，这里用的是这个词，这个词表示去搜寻去探索的意思。这样的歪曲实际上就是他是在说，这人传福音是为了钱，这人他给你传信息，他说的多么好，他为你安慰也好，他是为了你的钱啊。接下来呢他们把话说得更坏，他说他是来窥探这城，要颠覆他，最终呢把福音进一步歪曲成要害人，要取你的性命，要推翻你这个国家。所以说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十一章六节的时候呢，当保罗在一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那些人说他是搅乱天下的 啊，也就是说这些人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后边说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都慌了。其实这最后一句把哈嫩给打动了，因为作为一个统治者啊，他最在乎的就是他的权利。当他一听到有人要颠覆他的时候，他就变得异常敏感。所以说经过这些魔鬼一系列的歪曲和抹黑呢，大卫好意差遣仆人传福音啊，差遣仆人呢去安慰这件事情被完全的否定。然后接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嫩把矛头全部指向大卫的仆人，因为他没法直接羞辱大卫，就像今天的恶人，他没办法他去羞辱上帝啊，他肯定打不过上帝，所以说他要对准教会啊，对准上帝的仆人。十章四节，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我来看，大家注意哈，原文说的更详细。原文首先说，哈嫩便抓住大卫的臣仆，用的是这个词，就是抓捕的意思，逮捕。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哈，即便按世界上的礼节，两个国家在派使臣交往的时候，你不应该对对方的这个使者去下手，啊，这个是非常卑鄙的事情，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被抓的人、被迫害的人呢，是大卫的仆人，是基督的仆人。这些人为什么被迫害？大家要知道，这人到了那个地方什么也没做，就是因为说了一句话，就是因为传达了安慰。就今天来说，教会为什么受逼迫？基督徒为什么受逼迫？只是因为你说了正确的话，只是因为你传递了福音，传递了安慰。所以说，这里这个大卫的仆人啊，这些被抓住、被抓捕、被羞辱的仆人，他在今天就是我们基督徒，就是神的仆人，就是在今天这个时代的教会。因为在今天，这些敌基督的势力，他肯定没有办法直接抓住耶稣啊，耶稣在天上，他也没这个能力，所以说他只能把矛头指向我们，啊，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呢，当你传递真正的福音的时候，你奉主的名去传递福音和安慰以及圣经的真理的时候，就会有人逼迫你，就会有人羞辱你，啊。大家注意，接下来说割去他们一半的胡须，很多人不理解啊，这胡子割一半啊是什么意思？就剃一半的意思。大家去看利未记的16章27节，还有利未记的21章4到6节啊，那里明确规定以色列人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在那个时代人是不剃胡子的。大家注意哈，而且呢，在利未记21章4节说，祭司既在民中为首，也不可随从俗沾染自己，不可剃胡须的周围啊，要归神为圣，不可亵渎神的名。所以说在摩西的妥拉当中，无论是平民还是祭司，对于这个胡须啊，他都有这样一个命令，就男人是留长胡子的。为什么呢？这是一种在信仰分别为圣，这也是以色列人呢和外邦所分开的一个标志啊，割礼是一个标志，你去看那个胡须的话也是一个标志。所以说你去看这里的时候，你要明白个问题，这个哈嫩他是故意的，他知道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信仰，有这样的原则，他非要把你的胡子给你割掉一半，为的就是让你破坏信仰，他故意羞辱你。今天人怎么羞辱基督徒？让在教会挂不该挂的东西，让在教会搞一些异教的东西进来，破坏你的信仰，把你的主日学去掉，让你的讲台不能够讲什么内容，这都属于类似这里的事情，就是把以色列人的胡须给他割掉一半，这是一种在信仰上的羞辱。后边说啊，注意下边哈，下边按这里听，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啊。我们来看原文的意思，是割断他们下半截衣服，使他们直到他们的屁股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这个画面真的是太滑稽了。那旧约时候，人都穿着长袍，戴着胡子，这个人胡子给割一半去，然后裤子没了， 露着屁股，就这样让这人光着屁股回去。好，我们来看，首先哈，在以赛亚书二十章四节呢，提到亚述王啊，必掳去埃及人，掳去古实人，无论老少，都赤露身赤脚，献出下体，使埃及人蒙羞。而且在出埃及记当中呢，你会注意，在出埃及记20章26啊，出埃及记28章42和利未记18章第6节都提到，你不可露出你的下体啊，包括提出这个祭坛不可用台阶，免得走道时候露出下体啊。利未记18章6节，你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我是耶和华。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一个问题：这个哈内呢，他就是刻意在信仰上羞辱以色列，刻意让他们违背啊摩西的这种妥拉、摩西的命令。而且在这里的时候呢，它基本上有两重含义。我们来看上边，第一个哈，往上翻一下去。这个割掉大卫仆人的衣服，割掉基督徒的衣服，使他只有一半露出下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实际上是阉割你的信仰。这个衣服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啊，耶稣基督的义袍。啊，上帝让我们穿上义袍，是我们称义。也就是说，很多时候这个逼迫，他把你信仰当中核心的内容给你阉割掉，把阴性的称义的内容给你阉割掉，使你这个信仰啊，不再符合圣经真理。或者说，今天有人呢，他逼迫教会，他删减圣经，他禁止圣经，他修改圣经，都属于这一步。然后另外一方面，在今天这些魔鬼之子呢，他破坏教会，他搞臭上帝的仆人，也是用的这种手段，就是露你的下体。大家可以去看文革的时候啊，怎么去对基督教，怎么去对牧师，就是借着性丑闻，借着男女关系来搞臭你啊，使这个牧师啊，使这个基督徒啊，让他在世界上蒙羞。所以说你看，今天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哈，有一个姊妹呢，是我们教区的，他在美国那个浸信会上神学。他说他们那个现在那边北美就发起了一个运动，就是揭露牧师啊，就是说揭露牧师的性丑闻，或者说揭露牧师呢他去啊性骚扰这个女学员，或者说女会众，或者说性骚扰妇女，还专门开通这样的热线。最大的用意其实在这里体现的非常清楚，通过露出你的下体啊，类似于今天说通过一些歪曲，通过一些男女关系，然后搞臭你。所以你看到这简短的一句话啊，割掉你的胡须，一半的胡须，然后割掉你一半的衣服，让你露着屁股，让你露出下体，这在今天啊是极其多他攻击上帝的仆人，羞辱牧师，羞辱基督徒一个非常具体的手段。像这种事情在古时有，在今天也有。后边说，然后再把他们送走。大家注意这句话，很多人觉得这个拿钱还不错啊，他最起码没杀了这人，把这人放走了。其实不是的。大家注意，他为什么把这人羞辱的不成人样再送走，就是给大卫看的。其实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羞辱大卫。来，我们再看。在今天呢，这些敌基督的人，这些魔鬼之子，他羞辱我们，其实是为了羞辱我们的上帝，是为了羞辱我们的耶稣。啊，他们让逼迫你放弃信仰，逼迫你更改信仰之后，才会放过你。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其实呢，弟兄姊妹，这个拿辖他做出这个事情呢，也就意味着他直接向大卫宣战。啊，哈内，拿辖的人哈内呢，做这个事情就代表他直接去宣战啊，他已经不打算再和好了。所以说，今天所有敌对基督的这种行为哈，这种羞辱上帝仆人的行为，都是等于直接向上帝宣战。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亚门人拿辖哈，他真的是一个不知好歹的人。拿辖的儿子哈内，他父亲蒙受上帝的恩典，他父亲善待大卫。大卫也要照着他父亲来善待他， 但是最终呢，他选择弃绝这份恩典，他选择做神的仇敌，啊，所以说这个人，他最终灭亡是自寻死路，啊，不是说上帝不拯救他，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这个罪人不得救，不是说上帝不拯救他，不是说上帝不让他施恩，而是他自己主动的拒绝神的恩典。第五节，有人告诉大卫，他就差遣人去迎接他们，因他们甚觉羞耻，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来再回。好，我们来看，当我们看到这个十章五节的时候呢，首先呢，我们感到安慰，就是说，无论是大卫还是大卫所预表的基督，神从来不会忘记他受逼迫的仆人，神也不会忘记啊基督徒为福音所受的羞辱，神不会抛弃我们。更重要的是，神不但不会抛弃，他会找机会向这些恶人复仇。在这之前呢，他会接回他的仆人。然后我们来看，在这里呢，有人告诉大卫，在今天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为福音所受的苦、所受的羞辱都不是白受的，因为有神的使者，他会上报给我们的上帝。啊，马太福音18:5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说他就差人去接他们，因为这些人啊，原文说感到极其的羞辱。我们看到这是大卫第二次差遣使者，第一次差遣使者呢是就像今天基督在世界上差遣仆人去传福音、去建立教会，第二次差遣使者呢要把他的仆人接回来。要把这些在外面为他奔走、为他宣扬福音的这些仆人拆回来。所以说神不会抛弃他的仆人，在任何一个时代，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记住，我们的上帝他会像大卫一样，他不会抛弃他任何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而且他不单不会抛弃，你会在这一节当中你看到他还安慰他的仆人啊，而且后面的时候他会发动战争击杀那些曾经侮辱他仆人的人。大家注意这里哈，在这里的时候呢，大卫差人去接这些仆人，但是暂时没有接回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感到极其的非常的羞耻。我来看这里哈，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这些人为什么会感到羞耻？原因只有一个，这些人是真信的人。大家注意哈，所以说如果没有真正的信仰，如果不尊重摩西的五经，不尊重上帝在圣经里边的命令，不真信的人他不会为这种事情感到难过，胡子割掉无所谓，露出屁股回家穿个衣服就不会来了，无所谓。但是这些人他为什么为这个事情难过，就是我们刚才在讲过的那个第二节，就是这些人知道这里的割掉胡子和割掉衣服在信仰当中的含义。他们因为这个事情触动了他们的信仰，违反了摩西律法的命令，他们感到羞辱，感到难过。所以说这里的这些仆人是真正的男人，是上帝真正的门徒，是真仆人，他们是为信仰而难过，他们内心深处对这种对他们信仰的侮辱感到羞耻。这些人其实他为什么不回来，因为他觉得没有脸面对大卫。今天来说，很多基督徒在信仰上遭受羞辱之后，他觉得没有脸去面见上帝。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人是真正的门徒，因为他感到羞辱。但是我今天所提到的，就今天这个时代啊，那些三自教会啊，那些与外邦人行淫啊，与希律行淫的教会，而且还把自己的这种行淫呢伪装成属灵，这些人不知道羞辱，这些人是假基督徒，这些人连脸都不要。所以说今天你看到有些人哈，跟外邦人行淫啊，为昔日的罪恶去辩护，去洗地背书啊，然后还加了很多属灵的道理，什么顺服外邦人呀，对，要在外邦人面前有好见证啊，然后呢，要顺服掌权者。其实今天这个时代， 基督徒失去了这种羞辱的羞耻感，基督徒失去了对上帝话语的这种敏锐啊！今天这个时代呢，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不知道羞耻，所以说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人连外邦人都不如。有人把他胡子割去一半，他说连另一半你割掉也不要紧。有人把他的衣服割掉一半，让他露出下体，他说全割了都不要紧。我们要顺服嘛。所以说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要反省自己的信仰。一个不在乎上帝话语的人，一个不在乎基督教信仰的人，他不会为外邦人任何的逼迫、任何的强加于教会的这种不公义的行为感到难过、感到羞辱。再接下来注意哈，王说你们要住在耶利哥啊，就是只等到胡子长起来。我们来看哈，大家注意这里，这个王这里用的是命令式口气，大卫命令他们居住在耶利哥，这个词不是暂住的意思，这个词是长期居住的意思，就意味呢这个地方这个时间不会很短啊。耶利哥是月亮的意思哈，这个耶利哥呢，它在约旦河以西，离耶路撒冷有24公里啊，非常的近。这个地方是在以色列攻进迦南之后呢，被分给了便雅悯支派。这个耶利哥是以色列进迦南之后攻占的第一个城市，而且在耶利哥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吉甲啊，圣经说在那里受以色列受割礼，将埃及的羞辱从他们身上滚过去了啊，这里就是这个耶利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为什么提到这个耶利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哈，这个长道是约旦河，下面是死海，这里就是什么亚门啊，亚门这个地方，这边呢是耶路撒冷，然后耶利哥呢在中间。也就说这人受辱之后呢，大卫没有让他们直接回来啊，他们也不好意思直接回来，他们要在耶利哥这个地方住上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然后等到胡子长起来再回到耶路撒冷，再回到这个王受膏者面前。我们来讲一下信仰中的含义。好，我们来看，大家注意在这里哈，为什么让他们停留在耶利哥？其实在这里这个耶利哥这个城市哈，在这个第十章这个经文当中，它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中间地带，或者我们可以说它是基督徒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过渡时期。我大家会讲什么事情哈，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呢，这耶利哥呢它就相当于一个中间地带，上帝呢会把他的仆人啊，他所呼召的这些基督徒啊，那些受过伤害的，那些像这些仆人一样被外邦人羞辱的，会把他放在这个地方，然后让他在这里慢慢的恢复他的信仰。大家注意哈，在这个地方呢，他们会把自己的衣服重新整理，然后他们的胡须会重新长起来，也就意味着他们的信仰会渐渐的恢复到起初的状态，渐渐的恢复到圣经当中，然后预备他们去见受膏者，去见王。所以说大卫这里的命令呢是出于上帝的，大卫在这里实际上就是说给他们一个时期，让他们的恢复到起初的样式跟面貌，让他们能够恢复到圣经所说的那种状态啊，从一个不完整，从一个就是残缺的状态恢复到一个正常完整的面貌，一个信仰的面貌。所以说这个胡子长出来是一个很长的时期，因为不是说长出一点，而是说长成那种啊非常浓密的胡子。这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耶利哥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一个信仰上重建的过程。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啊，第一呢这个胡子一定会长起来啊，第二呢这是一个过程，靠着上帝的话语，然后渐渐的把我们当中的那些异教的东西，以及外邦人强加给我们那些东西，那些不符合圣经的东西慢慢的除掉，让我们的信仰回归到圣经当中。所以说 这些人在这个地方会聚很久，就像今天我们从世界上回来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哈，弟兄姊妹，我们也像这些大卫的仆人，身上带着这种创伤，身上带着这种羞辱，上帝会渐渐的在教会当中来更新我们，使我们的信仰回归到起初的状态，回归到圣经啊所说的那种真正的信仰。然后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上帝会为我们复仇。好，来看第六节。亚扪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就打发人去招募伯利和的亚兰人和索巴的亚兰人，步兵两万，与马家王的人一千，陀伯人一万两千。好，弟兄，最小化，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啊，这个点一下。好吧，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看到这个最南边的时候，这是索巴的亚兰人，大家看到没有，是吧？然后这里有个什么马家，再往这边是陀伯啊，这边叫伯利和啊，这个地方。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是围了一个圈，大家注意到没有，把以色列就这样包围起来。好，回去看这事。好，我们来看啊，大家看到这个第十章六节的时候啊，首先要注意，在第九章的时候呢，大卫打败了这个索巴王啊哈大底谢，然后在这个大马士革的那个亚兰人那个地方设立了防城。但是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亚扪人呢，他所招来的这些人，实际上他特意选这些人呢，就是为了把以色列啊，把大卫这样包围起来啊，形成这样一个包围圈。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想到诗篇第二篇，圣经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丧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这里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国家，在地上很多国家要起来围攻大卫。而且这个亚扪人，我们来看，说亚扪人看出大卫呢憎恶他们，看出大卫恨他们。这个恨他们，在原文就是说使自己变得可憎的意思，中文就翻译成这个有了臭名。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亚扪人啊，无论是这个哈嫩的这些臣仆，还是哈嫩本人，他都是故意做的。他知道啊，他做了这个事情，大卫会恨他，但是他还是去做。他为的就是羞辱啊，然后羞辱完了之后呢，他们还留了一手，然后花钱到外面去雇雇佣兵，最后呢，要来攻打大卫。所以说这个时代，这就是敌基督的势力啊，他如何去抵挡上帝？一个是羞辱上帝的仆人，另外一个是来攻打基督，攻打基督的教会啊，把基督的教会包围起来。好，我们来看，说亚扪人呢，就去雇佣啊，这些军队都是花钱买来的。我们来看哈，在历代志上十九章第六节呢，说的更详细，说他拿了一千，这个叫一千他连德银子啊，一他连德是九十斤啊，一千他连德大概有三万四千公斤，你知道这是一笔很大的费用啊，然后雇了这样的雇佣兵。所以说我们会发现，这个哈嫩和亚扪人真的是精神不正常，或者说是有毛病啊！上帝白白赐给他的恩典，上帝派人主动的安慰他，因为他父亲去世安慰他，他不要，他羞辱，他放在这就是说不需要你花钱，不需要你去花钱去买的这样的恩典不要， 然后他弃绝这样的恩典，还羞辱神的仆人，最终花了更大的巨资，然后去买人，再跟上帝的受膏者去作战。我发现这不信福音的人真是愚蠢，他们自以为聪明，但他们办的事情真的是愚蠢。我们刚才讲到那几个地方，一个是伯利和和索巴的亚兰啊，这是这一个地方，另外一个是这个索巴的亚兰，还有这里说到这个步兵20000啊，还有马加王的这个士兵有1000啊，陀伯人呢一共有12000人啊，这都是他花钱雇来的。我们看到呢，魔鬼呢他也收买了很多的差役啊，用金钱去收买，然后这些恶人呢也是为钱财去卖命啊。第7节，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雅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我们来看这里，和我们看这个大卫哈，我们会发现大卫他对待这种外邦人的围攻，或者是对待这种周围的国家一起啊，世上君王一起起来围攻他，他丝毫不害怕，他没有选择在传统当中所谓的什么各个击破啊，然后寻找联军，他一个助手也没找，直接把最勇猛的部队派出去，和他们所有的人打仗。这在今天呢，在属世的战争当中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在属世战争当中呢，会考虑一下对方有多少人啊，对方的人啊人气怎么样，然后选择各个击破，然后甚至拉拢一下人和我们一块作战。但是没有，大卫在这里呢没有招聚任何的联盟，任何的联军，他选择独自作战，因为他倚靠上帝。这个勇猛啊，就是大能的意思，勇猛的全军，这里指的是以色列当中，今天来说有信心的，相信上帝的，愿意摆上的人，啊，在历代志上16:10说过，这里呢是诸王啊。这个所来的是也是一些王，是那个哈达底下的诸王。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10:8哈，亚门人出来呢，在城门前摆阵，索巴与利和的亚兰人、陀伯人并马加人在郊野摆阵。我们看到亚门人在这里呢，他们跟这些他们雇来的雇佣军实际上是严密配合，亚门人负责守基本的阵地，就守他自己的城门，然后剩下这联军呢埋伏在郊野和荒野啊，就是那些荒野的地方。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这个仇敌众多，而且形成一个包围圈啊，就点一下这里，换一个图来看一下这个，刚才是看过这个图是吧？大家看到哈，这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好，19节，约雅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往下看，我们看到这里这个形势非常严峻哈，就是约雅带兵的时候发现这个部队被前后堵住了，我看到这个形势确实非常严峻啊，就是说前面亚门人在城门口堵着，后边是这个哈达底谢所带来这个亚兰联军呢，把整个的以色列军队堵在中间啊。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约雅的做法哈，约雅呢是和他的兄弟啊亚比筛一同出征的。约雅在这里呢，他选择他去对付那些亚兰人。我们看刚才这个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约雅这边啊，他所面对的敌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要更胜一筹。这些人呢是高价雇来的雇佣兵，而且擅长在这个郊野去围攻啊，去打仗。第10节， 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筛对着亚门人摆阵。约雅把剩余的兵力呢交给他的兄弟亚比筛，然后亚比筛呢主要是负责防守，他给他弟兄弟安排这个工作呢主要是守住阵列，然后牵制住啊这个亚门人。十一节，约雅对亚比筛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这个帮助啊，这两个词原文是拯救的意思，比这个帮助有更强烈的含义。它指的是当弟兄遭难的时候，你要去怎么样，你要去拯救他啊，你要去伸出救援的手。而且我们来这里看哈，其实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这个约雅很多时候我们看撒母耳记的时候，他在圣经当中，圣经对他的描写多半是负面的。但是大家需要注意，在第十章的时候哈，这里圣经对他的描写都是正面的。因为在这里的时候呢，约雅身上明显看到上帝的恩典，大有信心，而且非常勇敢啊，勇于保护弟兄，勇于承担责任，勇于站起来保卫上帝的子民啊。在这里呢，他是一个勇士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首先我们看到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说的，教会不同的肢体，这不同的肢体在什么时候最能够显出功用呢？就是在逼迫的时候，在仇敌压境的时候，在教会四面受敌的时候，这时候是真的弟兄一定会互相拯救，一定会互相帮忙，而不是背后捅刀。十章十二节，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大家注意这里啊，在这里原文是这样说的，要刚强，我们应该刚强。这里有两个刚强哈，这里是约雅呢，他是一种这样强调的语气说的。他为什么这么说，弟兄姊妹？首先一点，就是他的兄弟亚比筛这时候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了恐惧，因为亚比筛是经常打仗的，他知道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到了绝境，在世人看来，腹背受敌，面临着被别人围歼的这种危险。但是约雅在这时候呢，他有从上帝那来的话语，他说：“我们一定要刚强，我们在这时候。”越是在这时候越不能放弃，为什么？我们往下看，后边说，为了我们的民，也为了我们上帝的那些城。注意啊，这里这个民是单数，表示是以色列民，表示是同样信仰的百姓。也为了我们的上帝的诚意，这里的诚意呢是复数，指的是上帝的众教会。也要说在这里的时候呢，约雅强调你要有信心，你要刚强，你在患难当中不要丧胆。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样的征战，我们这样的事工，我们这样的建立教会，不是为了立功，也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和个人的名声，乃是为了那些主内的肢体，为了那些主内的弟兄姊妹，为了上帝的众教会，是为了神国的福音。也要说在这里的时候啊，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在与仇敌征战之时，我们首先要除掉自己里面的私欲，无论是金钱、名利，还是你的私心，你都要完全的拿掉。你的心中应该首先想到的是上帝的子民，想到的是上帝的国，想到的是神的教会。如果你不能除掉这些，你没有办法在这个时代与仇敌进行征战。一个有私心的人，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他不可能在这个时代，在这种腹背受敌的夹击当中取得最终的胜利。而且呢，约雅后边说了一句话，他说耶和华会照着他眼睛看为好的去做。大家要注意这句话，这句话什么意思？约雅在这时候强调，也鼓励他的弟兄，这场战争我们一定会夺得胜利。为什么？ 不是我们去打，乃是上帝去打。而且他强调哈，他为什么说神会按照他看为好的方式去做呢？约雅在劝勉他的弟兄，也今天劝勉我们，就是说神已经应许他的仆人大卫可以得到胜利，今天上帝应许他的教会在这个时代能够战胜外邦人，所以说你要相信神的话语，而且上帝会用他自己看为好的方式，会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赢得这场战争。所以说我们在这场战争当中，我们在这种逼迫当中，我们要注意一点，第一个，我们要紧紧的抓住圣经的应许。就像在那个时代，约雅他为什么敢说这句话？因为上帝说了，上帝说要使大卫胜过周围的列国，所以说约雅他才敢说这样的话。而且在这里的时候，他把这场战争完全交给上帝，他告诉他的兄弟亚美筛，在这场战争当中你什么都不需要考虑，你只要大胆的为神的国征战，为神国的子民征战，其他的可以交给上帝。所以说你看到这里哈，这在今天呢，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是一种安慰，也正是上帝所赐的信心呢，帮助约雅，帮助亚美筛度过了这最艰难的时期，直到上帝使他们彻底胜利。十章十三节，于是约雅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雅面前逃跑。我们来看，当说完这句话中，说这话之后呢，约雅，你注意到这里哈，在这原文是这么说的：说约雅他主动的就靠近这个亚兰人，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呢，约雅主动的出击，他并没有说在这种患难的环境当中呢，在这种腹背受敌的环境当中他畏手畏脚，他乃是主动的出击，他主动的进攻亚兰人，而且你往下看的时候说的很清楚，他没有逮着弱的那边去打，他逮着什么？逮着强的那边，逮着敌人多的那边去打。接下来圣经说，亚兰人就从约雅面前逃跑，这时候正像约雅所说的一样，耶和华照着他看为好的，按照他的时候，然后伸手击败了这些强敌。所以说最终上帝出手了，亚兰人被击退了。而且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啊，圣经说的很清楚，不是说进行了一场非常啊，就是说你死我活的战争，而是亚兰人直接丧胆，直接被击溃。十四节，亚美人见亚兰人逃跑，他们也在亚比筛面前逃跑进城，约雅就离开亚美人那里，回到耶路撒冷去了。我们来看这里哈，亚兰人逃跑了，亚美人啊花重金雇来的这些雇佣兵全部逃跑，然后亚美人也逃跑了，也害怕了，他们在亚比筛面前啊直接逃进城去。这时候呢，约雅呢就离开亚美人回去到耶路撒冷。所以说这场啊列国起来围攻大卫的行动呢，在上帝的恩典之下被彻底的粉碎啊。这里呢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因着信制服了敌国，征战显出勇敢，打退了外邦的全军。好，再往下看十五节，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又聚集。我们来看这个历代志上十九章十六节哈，那里说的更详细，说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打发使者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哈大底谢的将军朔法率领他们。好，我们来往下看哈，大家看一下这个啊，定打下，打下这里，往上翻。好，我们来看，继续看，啊，这里，我们看到哈，这个亚兰人啊，他实际上在地主上的时候呢， 他也因为抵挡大卫遭受了巨大的失败和死亡。然后到了第十章的时候呢，他没有悔改，他仍然选择继续跟大卫作对，而且在被击败之后他仍然不悔改，选择招聚更多的人来抵挡大卫，抵挡以色列人，就像圣经说的，抵挡主并他的受膏者啊。我们看到启示录16:8-11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人受到管教，当那些不信的人受到击打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反而是更加变本加厉的去对抗上帝，去对抗耶稣啊，去敌对教会。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再一次被聚集起来，而且圣经说的很清楚，是从那个幼发拉底河，那个波拉大河啊。我们看启示录16:12-14的时候也提到啊，那些众王啊从日出之地割来，然后呢在大日聚集在全能者面前要与上帝征战。16节，哈大底谢差遣人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他们到了西兰，哈大底谢的将军朔法率领他们。好，我们来看在这里呢再次提到第五章当中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被大卫击败的人物哈大底谢。哈大底谢是什么意思？哈大底谢就是哈大是大有帮助，哈大是大有能力的意思。哈大是这个亚兰人的一个偶像，这是一个敌基督的国啊。从9-10当中他一直骚扰着以色列人，一直在对抗大帝，对抗这个大卫，对抗大卫。哈大底谢一直在对抗大卫。这里说他不甘心失败，他将亚兰人更多的亚兰人从大河那边调出来。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打最小化，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索巴王哈大底西啊在这里，这个亚兰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大河哈，就幼发拉底河，也叫这个波拉大河。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哈，哈大底谢呢他为了能够打赢这场战争，他派使者过了这条河，把那边的亚兰人都招聚过来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所以说这次呢派出的人更多，而且战斗力更强。接下来说他们到了西兰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再最小化一下。还最小化，西兰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西兰。西兰在这个地方哈，在约旦河东边，在这里哈，和这个，在这个亚门和这个约旦河之间这个地方，在这里，啊，最小。大家注意，西兰是什么意思啊？西兰在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坚固防守的意思，或者说一个坚固的阵地。也就是说，他们带来更多的人，然后找了一个更坚固的堡垒，在这个地方呢，要重新啊向以色列人宣战，向大卫宣战。而且这次负责带兵的是哈大底谢的将军朔法。我来看一下，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哈，往下看。这个朔法的意思是扩张的意思。这个朔法啊，他在这个亚兰人当中啊，在哈大底谢当中啊，他应该是一个比较有能力啊、比较强势的人物。就是说，他应该是一个啊颇有战功，然后给这个哈大底谢攻陷了很多的城市啊，打了很多的胜仗这样一个人物。所以你看他的名字能看，他的名字就是扩张的意思，他不断的扩张，不断的侵吞别的国家的土地。所以说呢，为了确保他的胜利，哈大底谢派出了他最强的一个将领。啊，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无论在人力上，无论在这个堡垒方面，还是在带领军队作战的这个统帅方面，哈大底谢把他最强的这个阵容都拿了出来，为的是打败大卫，打败以色列人。啊，17节，有人告诉大卫，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来到西兰。 亚兰人迎着大卫摆阵与他打仗。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首先要注意这个撒母耳记下这个，我们讲到这一节哈，这里呢大卫亲自出兵，我们来看哈，而且你注意大卫出兵他去打什么地方，他经过什么地方，他跟今天这个世界上打世俗的战争有什么不同。我们来看，你会发现哈，大卫在这里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啊去回避，因为人比上次更多啊，将领比上次更强势，他直接到了西兰这个地方，到了敌军最坚固的这个堡垒这个地方，而且他是过河去作战，大卫亲自出征啊，也就是说大卫完全的依靠上帝，他根本不怕这些人，他相信上帝一定会为他打赢。而且哈，我们需要注意，前几次的时候啊，就前一次战争，就是约雅和他的兄弟亚北筛，实际上是大卫的仆人哈，来代替大卫出征。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使敌人撤退啊，然后就军队就撤回来，没有再进一步的攻击哈。但是这一次呢，是大卫啊，作为王，作为受膏者呢，他亲自出征，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彻底把外邦摧毁，使这些诸王呢最后都臣服于大卫啊。所以说，而且你看到哈，就是说无论是前面的这个约雅和他的兄弟亚比筛呢去出征，还是大卫这次亲自出征，这场战争都发生在约旦河以东，我们需要注意，都发生约旦河以东。也就是说，你去看第十章之前的时候，上帝已经帮着大卫完全打赢了约旦河以西的战争，稳稳地控制了约旦河以西的这些土地。但是呢，这个到第十章的时候，包括到后边的十二章，主要的战争是在约旦河以东，与亚兰人作战，与这个亚门人作战。这是上帝要借着这些战争帮助大卫铲除约旦河以东的这些威胁啊。好，我们来看。十章十八节，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大卫杀了亚兰七百辆战车的人，四万马兵，又杀了亚兰的将军朔法。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战争哈，第十章十八节，这场战争的得胜呢，比上一场战争更加彻底，因为你会发现哈，在上一场战争当中呢，约雅和亚美筛被亚门人啊和亚兰人前后围困，啊，局势非常严峻。但是到了第十章十八节，当大卫亲自出征的时候，圣经在这里说的很清楚，没有看到圣经说有任何激烈的抵抗，或者说那种艰难的厮杀，亚兰人直接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你会发现这场战争，亚兰人无论在人力上，还是在装备上，还是在这个将领的选择上，都拿出了最好的状态，但是在大卫面前溃不成军，没有经过任何那种有效的抵抗，直接是全军逃窜啊，全军覆灭。后边说大卫呢杀了亚兰人七百辆战车的人，然后还有四万马兵。我们看到哈，这个哈纳底谢从大河那边调来了很强的军队，然后也调来了很多的战车和很多的马，因为在打这场战争之前，我们看第九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他那些马和战车都被大卫毁掉了。但是这场战争当中呢，他把自己在大河那边那些家底都拿出来了，但上帝呢就借着这场战争，把他最精锐的这部队，还有他那个最强那个将军在这里给歼灭掉啊，为了是为大卫免除以后的后患。在这里哈，大卫打败了这个亚兰诸王里边最强的那个将军，就是朔法，而且把他击杀在战场上啊，这个将军最后死在了战场上。十章十五节，属哈大底谢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以色列人和好归顺他们， 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蛮人了。我们来看这里，属哈纳底下的诸王哈，我们来看这个词，这个词什么意思？这个词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些王啊，这些人虽然是王，但是他是哈纳底下的奴隶。我们来看到哈，也就是说，起先呢，在起初的时候，这些王是臣服于哈纳底下，但经过这场战争呢，这人完全被击溃，他们开始臣服于大卫。我们了解其中的含义哈，就是说，在这个时代哈，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在这个外邦人啊，和世界上各种的君王、各种的掌权者起来啊，敌对基督啊，迫害教会啊，抵挡真理的时代，其实我们要靠着上帝征战，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权柄，求神赐我们真理，像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十章一样，可以有从上面来的能力来去击溃这些逼迫，使人啊臣服于上帝的受膏者，使人懂得尊重上帝的受膏者，等于使人懂得尊重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而不是说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被这些外邦人踩在脚下蹂躏。所以说，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啊大卫啊，包括他的臣仆跟外邦人之间的战争，我们在这个时代要反省我们的信仰。为什么在这个时代，教会和基督徒更多的是被人欺负，而不是在世界上真的像大卫那个时代有上帝的大能，能行出公义，能够击杀列国？这跟这个时代基督徒的信仰的衰败是有极其重要的关系啊。后边说，就跟以色列和好，并且服侍他们。我们来看啊，大家注意这里这个和好和服侍哈，而且你注意哈，这亚兰人两次败在以色列面前，第一次是败在约雅和亚比山面前，第二次是败在大卫面前。第二次的时候，实际上是彻底的臣服，啊，第一次没有彻底的臣服，第二次是因为受膏者亲自出来。在今天来说，只有当耶稣基督他真正再来的时候，才能彻底消灭这些敌基督的势力。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两个词哈，往上下定义一行，这里有一个和以色列人和好，这个和好后边还有一个并且服侍他们。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词，首先来看这个和好是什么意思。这个和好有的时候呢被人翻译成和平，其实这个词我们去查考旧约的原文，它在旧约圣经它最重要的一个含义，大家听好啊，是赔偿的意思。大家注意这个和好是什么意思，这个和好不是说我和你打完仗了啊，我认输咱俩就两清了，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和好你去看，你去查原文，在旧约圣经它指的是这里这些亚兰人要因为自己的过失，要因为自己的冒犯来进行补偿，明白哈？就像旧约时代呢，法老娶走了亚伯拉罕的妻子，他要进行赔偿啊。亚比米勒呢娶走了以撒的妻子，他要进行赔偿。所以说这个和好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和好在今天来说，基督徒在世界上，我们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之后啊，我们就变成一个软弱无能的软蛋啊，别人怎么欺负我们，我们都要啊去包容啊，去爱，去让着别人，不是这个意思。很多时候基督徒在世界上要懂得原则，要懂得公义，该行使怜悯的时候行使怜悯，该行使公义的时候行使公义。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啊，这种和好是建立在公义的基础上，这种和好是建立在悔改和补偿的基础上，而不是毫无原则的退让。这亚兰的众王啊，他跟大卫的和好应该是做出了相应的补偿和赔偿，而且呢并且服侍他们。这个服侍是什么意思？这个服侍在原文就是作为臣仆、作为奴隶来侍奉的意思。就像啊，在这个应该是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啊， 讲到大卫跟列国的那种战争当中，当打完这个战争的时候，无论是周围哪个国家的人，无论是以东人还是摩亚人，都服侍大卫啊，以臣仆的身份来服侍。我们来看这里，这里后边说啊，于是亚兰人害怕，不再帮助亚门人了啊。注意这里哈，原文是这样说的：于是亚兰人害怕，不再拯救亚门人了。首先，我们注意这个词哈，害怕和敬畏。我们看到哈，这个亚兰人，哈大底下的诸王。从第八章当中，当他跟大卫战争，虽然他死了这么多人，他损失了这么多战车，损失了这么多马匹，但他没学会害怕。在第十章当中，当他跟约雅和亚比筛作战的时候，他也是没学会害怕。但是当他最后跟大卫直接作战的时候，当大卫出手的时候，这人学会了敬畏，学会了害怕。这个害怕就是敬畏的意思。在那个时代，是对大卫的尊重，是对受膏者的尊重，在今天主要体现为对以色列上帝的尊重。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懂得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跟这些不信的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关系。圣经你去看旧约的时候啊，什么叫活出基督的形象？不是说你像狗一样啊，趴在外邦人面前谄媚外邦人，像一个软蛋一样被欺负啊，我们在外面要包容，要活出来，不是的。很多时候，教会在世界上，基督徒在世界上，什么事情显出你是真正的基督徒，显出神与你的同在，就是外邦人看到神跟你同在，他害怕你，他害怕你，不是因为害怕你，是因为害怕你后边那位真正大有能力的上帝。今天在这个时代的外邦人不害怕上帝，不害怕基督徒，为什么？是因为你信错了。你在信仰上出了问题。教会、基督徒和牧师在世界上要有神国的公义，要从上帝那来的正直和怜悯，该公义的时候公义，该怜悯的时候怜悯，该爱的时候去爱，不该爱的时候不要去瞎爱。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哈，圣经在这里说的很清楚，当这场战争打完之后，亚兰的诸王对大卫有了敬畏，在今天来说就对耶稣有了敬畏，然后不敢去再帮助亚兰人，什么也不敢去再帮助亚门人，原文意思是不敢再去救他们。所以说你会发现哈，在这个撒母耳记下啊，这个第十章一直到后边的十二章，战争全部都是跟谁打的？你往后看，都是跟亚门人打的。也就是说，你就看前面第八章，包括更前面的经文，上帝帮着大卫解决了他周围一切的敌人，无论是非利士人、摩亚人啊，还有以东人、亚玛利人，上帝都帮他彻底击垮。但是唯独到了这时候，只剩下亚门人这个钉子在那里。直到第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三十节的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的时候，你去看圣经哈，大卫才彻底制服了亚门人，啊，也就是说上帝通过第十章这场战争呢，扫清了啊亚门人周围那些和他联盟的国家，啊，彻底把这个亚门人给孤立起来，然后呢，为的是让大卫在后面更方便的啊去击败这个亚门人。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经的原文是亚门的子孙啊，指的是亚门的后代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那个申命记二十三章三节到六节哈，圣经说这个亚门人或是摩亚人啊，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为他们雇了米索波大米的皮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你一生一世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在这里的时候呢，大家去看这个亚门人的时候呢，可以从申命记当中啊，从摩西五经当中去看他们的来历，去看他们在历史上对以色列人做过的事情，以及上帝对他们的咒诅。 无论在摩西那个时代啊，在约书亚那样的时代，还是在这个撒母耳那个时代，以及到了这个大卫这个时代，你会发现亚扪人所扮演的角色，他都是花钱啊，他都是找来周围的联军来去一起害以色列人。所以说这个民族呢，最终呢在圣经当中被上帝咒诅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帮助我们完成今天的聚会，求主施恩于我们，帮助我们，看顾我们，使我们能够啊靠你的恩典能够继续行走在这个世界，继续在这个世界，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勇气，让我们在世界上能够成为主的金灯台，是一个有公义、有怜悯、有恩典的教会。愿你借赐给我们的福音，借着各样的平台传到更远，使更多的弟兄姊妹得以得益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